产，
救工，
济困，
奉献爱心，
我买福彩，
中国福利彩票。
北京时间20:30，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飞扬访谈由浦发银行杭州分行特约播出。
不明链接勿轻点，转账汇款多核实，远离金融诈骗圈套，守护您的钱袋子。浦发银行杭州分行一直在您身边。
工商银行留学信用卡，人民币加10种外币，全球畅游无忧，可享境外教学费至高返100美元，更有海外生活、餐饮、购物等消费返现至高10%。详询工行网点。
扶老
助残，
救工
济困，
奉献爱心，
我买福彩，
中国福利彩票。扶老
助残，
救工
济困，
奉献爱心，
我买福彩，
中国福利彩票。
绍兴滨海新区邀您共创大湾区强劲活跃增长极产城人文融合示范区。
境外消费，农行信用卡助您省心更省钱，
免货币转换费，每笔消费有返现，租车立减还赠盗刷险，让您全程安心。
详询农行杭州分行各网点。
浙江之声金融助力开心局第3季即将启动，
我是浙江大学金融研究院副院长张华。围绕创新浙江和金融强省目标，大力发展科技金融，努力打造两新深度融合发展高地。
交通银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关注浙江之声金融助力开心局，政策组合拳精准发力，金融活水润泽实体，助力浙江经济大省挑大梁。交通银行。
健康提醒，保健食品不是药品，不能代替药物治疗疾病。
巍巍高山，茫茫雪域，神山圣水，万物通灵，峭壁雪莲，挨寂寞，湖边油菜尽开颜，雄鹰盘踞藏羚顿，天怒飞来人马欢，这就是西藏。它孕育了千年文明，承载着世代梦想，这是真正离天最近的地方，感受清澈而纯净。这是一处可以荡涤心灵的圣地，获得宁静与虔诚。神秘独特的藏族文化在这里开启，古老悠久的动人传说在这里发端，淳朴善良的藏族民风，幽香浓郁的酥油茶，醇厚干烈的青稞酒，一幅幅如同精美画卷一般，为我们徐徐开来。而在50年前，西藏山南地区的一个敬老院里，却发生了一件令人可悲可泣的动人故事。正是因为当年这个故事的发生，从藏区到青海，从青海到南京，从南京到北京，从北京到辽宁，一直被广为传颂，深入人心。正是因为这个故事的发生，从此影响了很多人，改变了很多人，帮助了很多人。 也正是因为这个故事的发生，让我们感受到了生命的真谛，懂得了活着的意义。它离我们并不遥远，已经融入到我们的生活，伴随着似水流年，让无数的老人和即将老去的我们有了更好的归宿，共享乐龄晚年。
如果生活是一团麻，那也是麻绳拧成的花。生活如果是条路，又怎能没有坑坑洼洼？如果生活是杯酒，它就一定饱含着酸甜苦辣。生活如果是首歌，那它一定吟唱的是悲喜交加，苦乐年华。生活尚且如此，更要珍惜眼前。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让我们一起共同回忆那段峥嵘岁月的沧桑往事，品味白首之心的人生芳华。忆往昔峥嵘岁月，品今朝乐龄繁华。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喜儿，马玉坤。今天呢，喜儿呢要跟大家聊的这个话题呀、是比较沉重的，可以说是我们每个人都不想提起，但是必须要面对的一个问题。那这个话题呢，就是养老。我们人到老年呢，最后的归宿到底是什么呢？我们去哪儿养老最合适呢？我相信一说到这儿啊，我们每一个老年人啊，对待养老呢，都有自己的看法。有的人会说呀，走一步看一步呗，现在能走能动的，生活起居也都不耽误，养老对我来讲呢，还太遥远。还有的说，养儿防老，等自己老了以后啊，就去投奔孩子，我养他小，他养我老嘛。再有呢，就是一些条件比较优越的老人，谈到自己的养老问题呀、马上就能想到养老院，等老了以后啊，去养老院呗。再说退休工资高的，咱就住品质好一点的，如果说退休工资低的，咱就住差一点的呗。花钱养老啊，养的好不好呢，用钱找平。那么对于一些条件比较差的老人啊，尤其是孤寡老人，这些个孤寡老人们呢，那么一谈到自己的养老问题的时候，就说我们哪还敢想养老的事儿啊，谁能给我们养老啊？那些有儿有女的都不见得给自己的父母养老呢，我们这些无儿无女无钱无房的，真到了那一天呐、敬老院也就是我们的归宿了。所以在面对养老问题的时候呢，其实很多人是回避的哈，不敢想这个问题。但是喜儿要说的是啊，咱们国家现在已经进入老龄化社会了，这个问题它也是我们全社会都应该来思考的问题。那么在谈论这个问题之前呢，喜儿我呢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啊，什么是养老啊？我们老年人要在什么情况下才算真正的进入到养老时代呢？我感觉针对这个问题哈，真是有必要要和大家好好聊聊。我发现咱们国人啊，那应该说是大部分吧，对这个养老的概念呢，定位是不准确的。 正因为大多数人啊，对于养老概念啊定位的不准确，才导致诸多社会矛盾，还有说像家庭矛盾产生了。你比如说哈，有的人认为哈，过了60岁以后啊，也退休了，也闲赋下来了，这个时候那就应该进入到养老时候了，就应该得到社会呀、子女呀都要给予各方面的帮助照顾。因为他们认为呀，自己年轻的时候为国家也好啊，为家庭也好，奉献出那么多了，真正到了退休的年纪，那就是应该国家社会那就要对他们开始进行照顾了。所以说我经常听到也看到啊，就是60多岁的一些老人吧，他们其实身体啊还非常硬朗的啊，自己生活啊都能独立完成，但是他们心里有很多的抱怨和不满啊，认为他们已经到了养老的时候了，没有得到更多的更好的帮助和照顾，尤其是在家庭生活当中，就这种矛盾呢更为突出啊。有一些老人呢，对于养老概念定位不准，认为只要是自己闲下来了无事可做的时候，那就应该得到儿女全方面的照顾和赡养。其实啊，很多老人别说是60岁，那就是70岁80岁，他们的身体情况啊也都还是可以的啊，只不过呢，由于年龄逐渐大了，对于儿女的这种依赖感呢越来越强了。所以说有些老人呢过度要求自己的子女啊，要履行各种所谓的尽孝的义务，儿女稍微有做不到的，哎，就责备埋怨儿女不孝顺。其实这种情况呢并不是说儿女不孝顺啊，只是说老人进入到60-70岁以后啊，咱们说中年人啊，中年人的现状呢是压力最大的时候，可以说他们面临各种的生活的压力啊，工作的负担呢，上有老下有小，真的是已经喘不过气儿了。那么他们从内心当中希望自己的父母啊，即使是到了80岁90岁的年纪，依然是身体能硬朗啊，无病无灾啊，这样一来自己的负担也轻啊。所以有些老人啊，自己本身生活各方面呢他可以独自照顾自己的时候呢，还过分去苛求子女啊，要求赡养自己，甚至有的要求子女每个月给他们多少零花钱生活费。就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咱们说很容易产生矛盾呐。子女认为父母独立生活照顾自己是没问题的，父母就认为说我养你小你就得养我们老，那跟我们的生活状况身体状况不发生关系，这就是必须要尽的孝道。所以这种老人和子女之间的生活矛盾呢，往往呢都是站在各自的立场上去看去考虑这个问题引发的。其实喜儿说的这些呢完全是站在功利的角度啊，我们去谈论这个问题的，并不是说啊我们所有的老人到老了啊就要完全依靠自己啊，也不是说为了给作为子女的这个孩子们挣口袋啊。我要跟大家讲的这个核心问题是，我们老年人到底在什么情况下才真正的符合养老条件？所谓的养老的养，那就是赡养、抚养。那么大家想一想啊，不管是老人也好，孩子也好，他们在什么条件下啊，什么情况下是需要抚养和赡养的呢？那答案一定就是他们没有了，或者是不具备了独立的独自生活自理能力啊。在这种情况之下呀，你就像我们现在很多老人，咱别说80-90岁了哈，就是60-70岁的年纪啊，落下了一身毛病，真的像自己基本的行动生活吃喝拉撒都没办法独立完成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那必须 就得给他们养老了。那做子女的也绝对不可能有任何第二个选择，是吧？你就得为你的父母提供各方面的帮助照顾。反之来讲，如果我们无论你年纪大小，只要是身体硬朗，无病无痛，能够独立生活，不要过早的啊，把自己就定位到养老阶段了，就完全的依靠指望孩子。所以我这么一说呀，可能大家对养老这个概念啊，应该就清楚了。说简单了就是啊，我们身体真就不行了啊，不能照顾自己了，那我们真就需要养老了。那么我们真到了养老阶段，那咱说看一看咱们国家有哪些养老方式呢？那这里面首当其冲的，那肯定就是刚刚我说的子女赡养。其次呢，就是现在啊，每座城市都有建立盈利性的养老机构、养老院，啊，也就是之前我提到的，自己花钱给养老院，然后呢，再有养老院给老人养老，啊，再有就是请保姆或者是护工，啊，到自己家里照顾自己。那这个与养老院是属于一个性质的啊，就都是自己出钱找外人来照顾自己的这种方式嘛。那么除了这些之外呢，那还有一种养老方式啊，就是国家开办的敬老院。就像我刚刚说的，像孤寡老人呐，啊，那些无儿无女的老人呐，在老年之后呢，自己啊就住进敬老院，国家给这些特殊的人群养老啊。大体上嘛，咱们国家目前养老方式呢也就这些啊。但是关于养老方式孰好孰坏，那么我们怎么在就这么多的养老方式当中啊，为自己啊，也可以说是提前为自己吧，选择一个最合适的养老方式呢？我相信呢，大部分的人首先肯定是选择子女赡养啊，其次的可能会考虑啊进养老院。那么对于没有子女的这些孤寡老人，他们最不愿意啊，也是不得不选择的，那就一定是敬老院了。那为什么我把这几种养老方式当中把敬老院排在最后呢，还说成了是老年人最不愿意选择的养老方式呢？这个实际上啊，那我是最有发言权的，因为我呢就是从小在敬老院里长大的孤儿，我从小就生活在敬老院。当年我居住的西藏山南的敬老院里总共是住着九位老人，可以说这九位老人当中没有一个是身体健康的。当然因为身体健康的老人啊是没有办法住进敬老院的，包括现在住进敬老院的老人，那也都是需要经过严格筛选的啊。因为敬老院呢，它是咱们国家专门为孤寡无儿无女的无人赡养的，而且是失去独自生活自理能力的这些老人啊，给这些老人准备的一个公立的养老机构。也就是说吃喝穿用啊全都是免费的。正因为如此啊，可以说当年能够住进敬老院里的老人，那都是没有劳动能力的啊，要么是身患残疾啊，要么是身染重病啊，都是这些的孤寡老人啊。就像养我长大的马奶奶啊，她就是一位双目失明的老人。我常常提起的今年已经113岁的平措爷爷，那他呢是右腿有残疾啊，走路跛脚的老人。包括卓玛奶奶，她是少了一只胳膊啊，强巴爷爷是没有手。就连当初诬陷我偷粮食的次仁嘉措，那是因为摔断了腿没有办法劳动，他才住进敬老院的。我们大家可以想一想啊，当初呢就是和我一起住在敬老院里的这些爷爷奶奶们，那他们每天除了吃饭睡觉之外呢，那就是围绕着敬老院里的那口爱君井转圈祈福。他们内心 可以说那不能用孤独来形容了，因为这些人一生都生活在孤独当中，是吧？因为他们从来就没有亲人过来看过他们呢，没有任何人关心他们的身体状况。你看当年我们粮食不够吃的时候，大家都饿肚子了，没有任何一个人问过他们饿不饿呀。而且这些老人一旦生病了，那真就是小病靠挺，大病靠命啊。包括我当年也是啊，当年我生病的时候，如果说不是遇到了但增桑吉啊，但增桑吉把我救过来了，那我早就没命了。当年奶奶生病，如果不是我把学费拿出来给奶奶抓药，奶奶也是很难挺过来的。因为居住在敬老院里的这些老人吧，他们呢就像被这个世界遗忘的人一样，活着呀还是死去都是没有人会在意的，能为他们流泪的只有跟他们拥有同样命运的也都是居住在敬老院里的其他老人。所以我常说没有感同身受啊，你永远不要对别人的所作所为抱有质疑。我当年就是在这样的环境里长大的，同时我也非常清楚的要告诉大家啊，但凡我们有一点其他的养老方式，就千万不要选择住进敬老院，因为在那儿呢，我们除了要忍受内心的孤独啊，无人问津的痛苦，还有呢，来自其他老人的排挤。这也是为什么说我第一次赚钱之后我就翻盖了山南敬老院的原因，因为我当时知道啊，当时的我呀，我是没有办法给这些老人带来有儿女般惦念的温暖的，因为我还有手机通讯生意要做呢，我还要完成我更大的理想抱负，所以呢我就只能给这些从小就看着我长大的对我有恩的这些爷爷奶奶啊，在居住的环境上舒适一些，还有就是定期的给他们添点衣物。但是大家一定要记住啊，给老人买什么东西其实不重要，让老人知道你心里有他呀才最重要。可是山南敬老院呢，它是到目前为止啊我翻盖的唯一的一所敬老院。可能很多人就会说呀，那你们乐龄芳华难道不是敬老院或者是养老院吗？不瞒大家说哈，我跟建军最开始的时候啊，在北京开办乐龄芳华的时候，我还真就是想建立一个纯公益的专门为孤寡失独老人打造的一个敬老院啊，老年福利中心。但是老朋友们都知道啊，因为我要开办这个敬老院是完全免费的，那么当时呢北京就已经有收费的养老院了，那么我的出现无疑是断了别人的财路啊。最后呢在各方面压力之下呀，乐龄芳华这个敬老院没有开办成功，那么我就在西藏开办了乐龄芳华的老年物资发放站。而且通过这20年呢专注于老年事业之后啊，哎，我还发现呢，当年在北京敬老院没有开办成功还真是正确的，因为我开办免费敬老院的这个心是好的，但是啊我没有办法保障所有人都能跟我一样啊，这里面无论是我们乐龄芳华的工作人员，那还是居住在敬老院里的老人，每个人的发心不一样啊，那么收到的结果就不一样了。敬老院呢它是一个免费的福利机构，吃人家的嘴短拿人家的手短，这个千古名言就已经说明一切了。那么想在敬老院里享受免费服务，那就不可能过分追求说服务质量了，是吧？因为你没花钱， 没说吗？心都是好心，但是交给不同的人去做呀，那结果必然不一样。那这话说到这儿呢，可能有人就问了，那免费的敬老院咱不去了，那咱们去养老院呗，啊，想要享受什么服务花钱不就行了吗？啊，没错，五年前呢，网上真就流行这样的一种说法，说的是年轻的时候努力工作，不结婚，不要孩子，啊，老了以后呢，跟三五好友潇潇洒洒的走进养老院，抱团养老，啊，一个院子，两位好友，三餐四季，过神仙一样的日子。说实话呀，这种对养老院抱有很大期望的老人，如果说听完我接下来要讲的这个事儿啊，那一定就会大失所望了。这个事儿啊，发生在广州，啊，是刘宏伟刘总亲口跟我说的。刘总朋友的二舅公啊，是广州的本地人，年轻的时候啊潇洒爱玩，那么跟前妻离婚之后呢，也没再结过婚，也没有孩子，那就这样快快乐乐生活几十年。那个时候那他自由生活那是人人羡慕啊，没有儿女负担，也没有生活压力，真正做到了为自己而活呀。前年，哎，可就是前年，老人突发脑梗了，啊，没有办法下床了，身边呢又没有人照顾，所以说老人就只能选择去养老院。那么他委托房屋中介呢，就把广州的房子啊给卖了，再加上手头的这些存款呢，就一次性付清了养老院所有的费用。啊，他想着自己都病成这样了，钱也带不走啊，还不如都花在自己身上，所以就选择广州了一所高端的顶级养老院，啊，有独立的居住房间，每个人都配备专门的护工和医生，加上定期的做康复训练，平均一个月都得10000多块钱吧，啊，原本以为呢，在这样的精心护理下，老人会开心快乐，度过他余下的晚年生活。可是让谁都没想到的说呢，他只在养老院待了2个月就去世了。1个月10000块钱呢，而且从居住条件上说，他选择的养老院那是一线城市里非常高端的，无论是从护理啊还是生活上啊，都应该照顾得非常舒适才对呀。可是为什么才住进去2个月老人就与世长辞了呢？后来才知道，养老院里的生活啊，它并不是我们表面上看上去那样。因为这位老人是无儿无女的，没有家庭，没有子女探望。那么住进来半个月之后呢，护工就摸清他的情况了，啊，知道他没有依靠，所以对他的态度就发生变化了。老人本身得的就是脑梗。啊，所以说他没有办法下床活动啊，就得整天躺在床上盯着天花板，老人喂水喂饭，成人纸尿裤呢垫在身子底下，尿饱了拉满了护工才给他换。因为他长期没有办法自主翻身嘛，所以说他床上总是有一股骚臭味，护工每次来插身子呢就嫌弃。
北京时间20:59，
连续8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纯实木地暖地板领先1分，为您报时。
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纯实木地暖地板，九胜纯实木地板独创2大超稳定技术，浙江省好房子优选产品。
唠叨几句，饿了呢就喂几口床头的饼干，渴了呢眼巴巴的等着人来倒水。可以说他住进养老院以后啊，不仅没有得到应有的照顾，反而每天呢遭受各种糟心的人格的侮辱。最可怕的是什么呀，老人只是身体不方便，但是他的脑子是十分清醒的呀。我们想一想啊， 一个中风瘫痪的人，眼睁睁看着自己任人摆布，无能为力。受人
过度一小段广告，马上回来。
北京时间21点整，
国家五 A 级景区神仙居为您整点报时。
神仙居送问界 MG， 抖音发视频逮拍神仙居赢汽车话题，你就有机会。
这里是浙江第一声，浙江之声。
中国移动全球通尊享服务全新升级，
全球通尊享优先服务，10086优先接入，营业厅优先办理，宽带装维优先响应，全球通尊享专属服务，查领权益、活动提醒、服务预约，专属客服为您解忧。
还有机场、高铁休息室、酒店订房优惠、国漫流量包、视频会员月卡等全球通尊享权益等您领取。
登录中国移动 APP 全球通专区，尊享之旅即刻开启。
中国移动。经济大省挑大梁，只将弄潮普新篇，浙广早新闻系列经济报道。经济大省挑大梁由浦发银行杭州分行特约播出。浦发银行新思维新服务。
南孔圣地，衢州有礼，衢州古城欢迎您。
飞扬访谈由浦发银行杭州分行特约播出。
不明链接勿轻点，转账汇款多核实，远离金融诈骗圈套，守护您的钱袋子。浦发银行杭州分行一直在您身边。
欢迎继续收听乐龄芳华节目。
欺辱无人倾诉，你就是想维权你自己做不到啊，你也找不着愿意为他打官司的律师啊，这种尊严丧失的痛苦谁能受得了啊。所以在这样的环境之下呢，生活了2个月之后啊呢，那老人是彻底绝望了，最终他选择了绝食了断此生。听完刘总跟我讲完这件事之后啊，我心里突然就觉得很难过。人呢，到老了才发现没有什么比有尊严的活着更重要了。不管你多富有，不管你曾经多么辉煌灿烂，是吧，当你变老了变弱了啊，没有儿女依靠的时候，那么你的命运就只能是任人摆布了。我忽然就想起特别精辟的一句话，人一旦老了就会想要拼命地抓住自己的子女。你看很多的人啊，年轻的时候呢风光无限啊，不想要自己的子女，为自己而活，离婚的时候也不想要孩子，等到自己老了病了，那心境完全不一样了。比如就像《欢乐颂》中安迪的父亲，年轻的时候不要他，可是老了之后呢，倾尽亿万财产也要让他认自己当父亲，这里面说的呀就是这个道理。就像刚刚我们说的那位广州的老人，如果说他有贴心的子女，那绝对不会长时间不给他擦拭身体让他发臭啊，绝对不会让他一直看天花板，至少得推出去走走啊，绝对不会让他住进养老院陷入痛苦的漩涡，只想早点解脱。人性都是欺软怕硬的，养老院他也害怕子女发现这些问题啊，再找他们麻烦，那么这个老人既然没有子女，那他们也就肆无忌惮了。最后刘总对我说，马总啊，你当年没有开办敬老院绝对是正确的，因为你无法做到亲力亲为，你没有办法保证每个人都能像你一样。我们这些做儿女的，自己亲爹亲妈几年如一日的照顾都会心生厌烦，更何况你要在养老院在那里工作呢， 跟自己没有任何血缘关系的这些人，他们照顾你除了看钱，更重要的还看你有没有靠山。今日刘总说的话不假呀，久病床前无孝子，自己的子女照顾自己啊，尚且会心生抱怨，那更何况是两个完全陌生的人呢？但是我们乐龄芳华敬老院当年之所以没有开办呢，绝对不是因为刘总说到的原因啊，因为当年的我根本就想不到这些。实话实说啊，开办一个完全免费的敬老院还真就不是我这点财力能够支撑得了的。所以啊，说一千道一万呢，还是那句话，得自己圆圈内该得的东西，做自己圆圈内该做的事儿啊。今天的乐龄芳华虽然不是养老院啊，也不是敬老院，但它绝对是我们所有加入乐龄芳华的家人实现老有所依、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老有所为的一个放松心情、发现快乐的地方。当然呢，像刘总刚刚说到的啊，住进养老院的老人所遭受的变故，我们芳华中心的老爹老妈在没有加入乐龄芳华之前也有经历过的。但是在说这件事之前呢，我相信咱们听众朋友肯定又提出疑问了，那按照喜儿你这么说，敬老院不能选，那养老院也要慎重，那我们的养老问题要怎么解决呀？大家别着急哈，我给大家讲一个发生在我们乐龄芳华家人王大爷和王大妈身上的事儿哈，大家就知道我们的养老问题啊应该怎么解决了。王大爷王大妈他是我们重庆乐龄中心的家人老两口呢是山东济宁人退休工资要加到一块儿啊9000多。两个儿子呢，一个是在北京，一个在重庆，条件都非常不错呀，而且都很孝顺，争着抢着就要把两位老人呢接到自己身边生活也好尽尽孝道。但当时啊，就王大爷跟王大妈心里想着说，咱老两口身体还挺硬朗的，那孩子呢因为不需要他们帮衬，就别过去给孩子添麻烦了真到的老的那天就行动都不方便了，或者只剩下一个人的时候呢，到时候再说吧。那这孩子呢也是很明白道理的知道这老两口要是来了肯定也是闲不住，这家务活肯定也是全包了，所以说也想着就让老两口好好的享受享受退休生活，没过分强求自己老爹老妈那么这王大爷夫妇呢，舒舒坦坦的过了几年这快乐的退休生活，从来也没担心过自己养老问题，根本就没往这方面想过，而且呢人家每年呢还能去外地旅游旅游，所以就这老两口吧都成了左邻右舍幸福老人的标杆了。但是咱们讲话啊，这人一旦上了年纪啊，或多或少身体啊他都会出现一点问题啊，王大爷王大妈也不例外，但是就是为了不给两个儿子添麻烦吧，这老两口一合计，趁着身体还算可以虽然说有点小毛病还不至于说完全不能自理，干脆啊就选一家养老院体验体验，如果说住的习惯呢，那么老两口今后养老问题啊就全交给养老院了这样一来呢就不给儿子啊增添任何负担了。后来这老两口就是通过多方了解最后就选择了一个各方面觉得都是比较合适的这个养老院，交了两个月的费用就住进去了。结果王大爷跟我说呀，说这养老院里的生活啊真是只有自己住进去了体会到了才清楚，跟他们之前工作人员宣传的完全不一样啊，无论是住宿条件呢还是说一日三餐 啊，饮食营养搭配呀，包括休闲娱乐设施啊，运动锻炼场所呀。那么跟他们老两口宣传介绍的时候，那说的简直太好了。他们入住之前呢，还特意去参观检查了一番啊，感觉真的都跟说的一样啊，所以才交了两个月的钱，整整8000多啊，说先亲自体验一下吧。结果住进去之后啊，说好的啊，他和老伴儿应该是单人间的，但是被告知说最近这一段时间呢，老人住进来的比较多，房间不够用，暂时委屈一下，就住进了4人间。而且还告诉王大爷老两口呢，他们那个4人间里面呢，有两个老人身体情况非常不好，估计也住不了多久，人可能就走了。那腾出地方以后呢，他俩就可以单独使用了。王大爷当时一想，没辙呀，钱都交完了，那就暂时先住下吧。可是在卫生方面，那房间里有其他老人啊，都是卧床的病人，可想而知啊，那屋里那股尿骚味啊，那是根本没法让人待的。即使每天都消毒清扫，它解决不了太大问题。那再就是吃饭吧，刚开始哈，咱说这个饮食搭配呀，荤素营养啊，做的还真就不错，但是没坚持多长时间啊，发现这饮食菜品越来越差了，甚至说还要定量食用啊，美其名曰说杜绝浪费，这还不算啊，说好的娱乐设施呢，大部分都没有开放啊，即使有些开放的呢，要自己额外单独再花钱。那老两口总不能就在屋里一直待着呀，合计没事儿啊，就出去运动运动，锻炼锻炼。结果又被告知，必须在他们规定的范围区域内活动啊，说是什么考虑到他们安全问题，但实际上啊，用王大爷的话说，那就是限制人身自由啊，和住监狱没啥区别呀，做任何事儿都得受人管控监视。更让这老两口心里感觉不是滋味的是什么呢？就毕竟住在养老院里，大部分都是失能老人啊，病情严重的一些老人，他们住进去啊，也就是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就已经见到6-7位老人病死在养老院，被车拉走的。每当看到这样的情景，老两口心里感觉无比的难受和恐惧啊。所以这老两口啊，当初是交了2个月的费用想体验一下，结果住了也就1个来月，提前就搬出来了，受不了了，他们说一刻都不想在那儿待着了。王大爷老两口呢，就通过养老院这1个来月亲身体验，彻底明白了，金窝银窝不如自己的草窝啊，在哪儿住都不如自己家好啊，于是就又回到自己家里了。可是回家以后想自己生活，那已经不太可能了，毕竟当时选择去养老院的时候，就是因为老伴身体越来越差啊，他一个人照顾老伴非常吃力了。所以这一次呢，从养老院出来啊，回到家以后呢，他俩又开始啊，就得重新研究他们下一步该怎么办了啊，研究下一步的养老计划了。那么养老院肯定是住不了了，孩子那儿呢还不想麻烦他们，毕竟自己身体好的时候呢，没去孩子那儿啊，也没给孩子帮上什么忙，这会身体不好了要去孩子那儿啊，总觉得心里有点过意不去。所以思来想去啊，就找了个住家的全职保姆啊，这样一来买菜做饭啊，打扫房间这些事儿啊，就都交给保姆做了。他们两口子想，这没事的时候呢，还能互相搀扶着出去溜达溜达啊，毕竟老两口退休工资1个月9000多呢，是吧，他们非常愿意拿出一部分雇一个好一点的保姆啊，所以说就又花钱又请了个保姆。还别说啊，这保姆刚请来的时候啊，各方面都挺好啊，房间打扫的也很干净，饭菜做的呢也很可口。这样老两口又一次看到了独自养老的希望了。但是这老话说得好啊，久病床前无孝子， 那更何况是花钱请来的保姆呢？刚开始装装样子啊，时间一长，哎，发现家里只有老两口，孩子在外地，根本就不回来，这保姆的胆子就越来越大了。买菜的时候呢，偷摸的克扣点钱，打扫房间的时候呢，就开始糊弄了。最让老两口接受不了的时候呢，就是保姆每次出去买菜的时候都是很长时间不回来，就和别人在外边聊天啊。结果这老两口总是就是因为在到饭点的时候吃不上饭呢，经常饿肚子。最后王大爷实在受不了了，就跟保姆发生争吵了，辞退了保姆。保姆以他们老两口诬陷自己为名，索要了3个月的工资补偿，不然就赖在家里不走。啊，因为这个事儿把王大妈的心脏病都气犯了，最后实在是没办法，王大爷就给儿子打了电话。结果两个儿子第二天坐飞机赶回来了，到家没用半个小时把保姆给赶走了。然后这两个儿子啊就知道了老两口隐瞒他们住养老院的事儿了，也是既生气又心疼，好声好气的劝说老人，养儿就是防老的，为什么不到他们那儿去住啊？这回这老两口呢也没再推辞，就选择到儿子家去养老了。天冷了就去重庆的大儿子家，天热了呢就去北京的小儿子家，就这么一家住半年。结果就这么跟儿子吧住了2年时间了。虽然说儿子儿媳妇啊都非常孝顺，但是啊，同在一个屋檐下两代人，生活习惯上是不同步的呀，免不了有些磕磕碰碰的。再加上哪个夫妻不拌嘴呀？这儿子媳妇一拌嘴啊，或者是儿媳妇跟孙子拌嘴了，这老两口啊就痴心了，就感觉是不是因为他俩引起来的呀？老两口经过研究之后决定啊从儿子家搬出来住。通过这一次啊他俩研究做出这个决定，可以说对他俩以后的养老问题做出了一个最好的选择。啊，我们其他的老人呢其实也可以对照参考一下。那么这老两口是怎么选择的呢？啊，原来这老两口合计两个儿子啊媳妇儿啊对他们都特别好，但是啊不能长期的在一起生活啊，两代人都没有任何空间了，怎么着也没有自己住着方便呢。但是呢这年纪大了身体也真不行了啊，不能回老家去养老去住了。思来想去啊，他们就决定就在大儿子家小区里面呢单独租了一个房子啊，仍然是选择独立生活。这样一来啊，不脱离孩子视线的范畴，方便孩子随时随地的去探望照顾，这也给自己和孩子呢都留出了足够的生活空间，也不过分打扰。那么因为老两口的这个做法呀，让他的孩子也感觉特别合适啊，自己也感觉这是最好的选择呀。所以王大爷总结说，这种不融入子女的生活又不脱离子女的范围啊，保持合适距离的生活才是他们老两口最好的养老生活啊。还真是这样啊，我通过这些年呢在全国各地开办乐龄芳华老年福利中心，我也接触过各种各样的有儿有女的老年人，可以说他们无论是退休工资多的啊，还是说退休工资少的，只要是身体条件还可以的时候啊，晚年生活还真就没什么太大的问题。可是一旦身体抱恙，或者说呀因为疾病影响自理能力了，再孝顺的儿女啊，那也免不了出现照顾不周啊，或是产生矛盾这样的情况。所以如果说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之下呀，像王大爷夫妇啊，这样跟儿女保持合适的距离生活，还真就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因为当今的这个社会啊， 大家没发现吗？没有子女撑腰的老人，那就和没有父母撑腰的孩子是一样一样的呀。走到哪儿，那都是最容易被欺负的那一类人。所以针对老年人养老问题，最好的解决方式就是啊，在身体条件还可以的时候啊，我们还是尽量选择自己独立生活。这样一来呢，自己也好，子女也好，都能拥有独立的生活的空间，会避免很多矛盾的发生啊。那么对于身体不好了啊，生活行动能力已经非常艰难的这些老人，应该逐渐的呀向子女周围靠拢。但是不一定啊，我们就非得要住进孩子的家里，非得搬到他的次卧去，可以像王大爷王大妈一样啊，就选择在子女最近的地方租住下来，同样给自己留有生活的空间，那也方便子女随时的照顾。所以咱们乐龄芳华开办的这20年间，为什么在全国各地啊受到越来越多老人的关注和喜爱呢？啊，并不是说因为我们免费给老人提供各种生活物资的帮助啊，应该说这里边最主要的一个原因呢，就是我们乐龄芳华更懂老人心。我们不让所有老人呢都集中到一起啊，像养老院的这种养老的方式把他们圈养起来，我们要给彼此留出独自生活的空间呢。就像很多无儿无女的这些孤寡老人，他们虽然是没有亲人没有子女，但是他们的家他们的房子依然是在的呀。而我们芳华中心啊，就在离他们不远不近的范围之内。我们乐龄芳华里的所有的工作人员就如同这些孤寡老人的子女一样的，并不是说他们非得要住到我们乐龄芳华才能幸福才能快乐，而是呢他仍然生活在他自己家里啊，又不脱离我们的照顾范围，我们随时随地的都可以去登门探望帮忙照顾。或者说老人闲暇的时间呢，散步遛弯的功夫就能到我们芳华中心里去坐一坐，说说话聊聊天儿啊，跟其他的老伙伴啊回忆回忆自己年轻时候那段芳华绝代的青春岁月，畅聊当下未来乐龄的幸福晚年呐。到今天现在想想啊，我当时做的这个决策呀真是太正确了。因为所有的老人呐，他们并不是希望说每天24个小时啊都要有家人有子女无时无刻的都陪在身边。子女不愿意，其实老人呢也不愿意呀。年轻人都喜欢有自己独立的空间，那么我们老年人他不也是同样的道理吗？我们也希望有自己独立的空间呐。就像我们全国的芳华中心，每一座城市网点的建立呢，它的辐射的半径的范围啊，都是严格的按照合适的距离要求去选址的。那也就是说，在半径5公里到10公里的范围内，交通要方便啊，要便于寻找的地方，要给大家提供这样的一个场所，让大家到我们中心来的时候呢都能很方便。那我们的工作人员啊，去老人家做服务去帮助的时候呢也同样更便利。那么这种互不打扰还互相惦记的感觉真好。今天的乐龄芳华，喜儿可以很自豪地说，真正让老年人做到了老有所养啊，这个养啊就是包括我今天讲到的养老。 只不过这个养老呢，是完全符合当今这个时代的养老的需求的。而且我们是完全的纯公益，免费的。啊，居家的老人在生活的任何方便啊，哪怕是出门采购啊，哪怕是看诊就医啊，我们都是随叫随到。而且加入到我们乐龄芳华的老人啊，都说这回啊，他们附近有了芳华中心，他们的养老问题啊，真就是不担心啦。同样今天的乐龄芳华也做到了老有所乐，因为在我们芳华中心里面啊，各种寓教于乐的设施啊，还是健康理疗的器械设备，都是完全免费的给大家使用的，让所有加入到我们大家庭的老人的精神生活都能得到很好的丰富，找寻更多的快乐。还有啊，今天的乐龄芳华同样也做到了老有所为啊，你看就像我们每个月三号啊，针对生活特殊的这些孤寡失独老人，我们开展的下乡助老爱心行动一样啊，在我们每个月来开展爱心助老福利行动的这个时候啊，除了我们乐龄芳华的工作人员之外啊，总会有一些生活条件啊相对要优越的，身体条件硬朗的，心地善良的这些老爹老妈，他们会自发的就加入到我们的助老行动啊，为那些生活相对困苦的这些同龄的老伙伴送去关爱。而这种助人为乐的爱心行动，它不仅仅是帮助了真正需要帮助的人，同样让这些心地善良又有能力的老人也感觉到啊，即使到了人生暮年的时候啊，还能做一些有意义有价值的事情。跟随我们的团队逐家逐户走访过程当中呢，也找到了助人为乐的乐趣，更好地证明了自己依然具备老有所为的能力呀。这可不仅仅是能力的体现，它更是一种爱和善的体现。老有所养是需要爱和善的延续，老有所乐是需要爱和善的传递，老有所为是需要爱和善的奉献。我们所有乐龄芳华的家人，我们能够相聚在一起，彼此关爱惦念，那都是因为心中的善缘呐。我们通过各自心中的善缘的吸引，让我们在人生暮年，把我们每个人心中啊所化的善缘都重叠到了一起。我们每个人的一生都是走在追求圆满的化缘的路上，由心而发，手随心动，身心合一，用心中的善和爱画出我们人生的圆满，得自己圆圈内该得的东西，做自己圆圈内啊该做的事儿，不出格不越界，摆正各自的位置，保持适当的距离。人生就像寒冬里的刺猬，距离太近就会刺痛彼此，距离太远又会感到寒冷。人和人相处啊也是一样，无论亲情友情还是爱情，都要保持合适的距离，因为距离才能产生美呀，因为距离才能产生思念。如果彼此没有了界限，那只会让人疲惫不堪，只能让人 心生压抑。只有保持适当的距离，才能让彼此相处融洽。这也是最